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总题：简介《使徒行传》第十篇。
今天早晨我们已经说到彼得，我们说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找出五个人来，圣灵如何在这五个人身上有工作，给我们做我们该往前跟随主而有的榜样。第一个就是在神各面工作里长到成熟的彼得，第二个就是在神经纶里第一个为主寻道的史提凡，第三个与主同行长出知识的腓力。换句话说啊 ，He's a happy person。这个整本圣经里没有看见他受什么苦，只看见感谢主到末了啊，他成为啊神所特别拣选、祝福他教会的一个传福音者。第四个是马可啊，要在这个应该这样写，在持续的失败里，仍然热切爱主的马可，在持续的失败里，仍然热切爱主的马可。那最后一个啊，就是丢弃万事，为要赢得基督，为要赢得基督耶稣所赢得他的保罗。丢弃万事，那个保罗啊，应该这样啊，丢弃万事，为要赢得基督耶稣所赢得他的保罗。保罗那一生啊，大概用这两个赢得就够了。他一生就是要得主，他一生让主来得着他。那所有他的启示了、意向了、劳苦了、工作了、运作了、祝福了，都是根据啊这么一个东西长出来的。他的一生是非常坚定，所有我所做的一切都要，我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为要来赢得基督。所以我们来用啊这五个人做例子。第一个，我们先来讲彼得。彼得是很可爱，今天早上我说了啊，彼得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主的仆人。比如说在圣经里，如果人问你你最喜欢谁啊，我想你很可能可以说我最喜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实在可爱，对不对呢？我不敢说我们喜欢摩西，摩西太多美德，但是因为他是讲律法的，所以搞得我们害怕兮兮的。那么到新约了，我们都会讲在下面啊，再往下，当然路德是非常非常可爱的，那以利亚、以利沙是非常可爱的，大卫就感觉就不够了啊。那么到新约呢，你就要说了，哎呀，如果讲啊，一个好像跟我可以呀、啊，这个说长道短呢、啊，这个盘亲叙旧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应该就是彼得，因为好像我一读彼得呀、啊，我就感觉原来我就是这么个人呐、啊，你懂不懂？这是他的特点，他这个你读彼得，你就感觉啊，彼得就是你，你就是彼得。他有他非常辉煌的时候，也有非常叫人失望的时候，但是他的结果却是啊，叫人对神啊不能不满了赞美。所以第一个啊，他是主亲自呼召的。对不起啊，这里圣经也用的不够。第一个是主呼召的他，那呼召了他以后呢，他就赖皮了，走了，走了以后就到加伯农。主耶稣再到加伯农，再呼召他，再行神迹，记不记得？然后彼得就跟主耶稣讲：“主啊，离开我呀，我是个罪人。”就表示啊，十二个使徒都是跟着主大约3年3年半，只有彼得时间短很多，可能少一年。那虽然彼得啊跟随主的时间少，可是主啊好像特别爱他。为什么特别爱他呢？因为知道他呀，实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热忱，这个人非常的热忱。所以啊，主亲自来呼召他，不仅第一次呼召他，而且第二次呼召他。第二次呼召他就是在加伯农啊，然后怎样呢？也是父啊亲自启示他啊，也是从主得着、啊、最重要的托付，得主掌管呢、啊、天国的钥匙，就不得了啊。不是你们应当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啊，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有人讲最时代的先知啊，是什么了？他就说了，他说：“你是啊，基督，是啊，活神的儿子。” 我相信他讲完以后啊，他也傻了，我这篇道怎么讲这么好，懂不懂？因为是个启示嘛，所以我们的主啊立刻就回应他嘛，回应他，那约翰什么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啊，因为这是我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我还要告诉你。所以他从父啊亲自得着了启示，也从主亲自得着了启示，我还要告诉你啊，怎么样，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启示上，就是你看见我是基督了，你看见我是神的儿子了，这个启示啊就成为建造教会的根基了。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啊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啊就是那个启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所对我看见得着的启示上。那我还要告诉你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是吧？你捆绑了啊，什么你释放了，哎呀这不得了，他是有呼召的，他是有启示的，但怎样呢，他也啊有点让啊好像人觉得失望，所以啊他也是主亲自挽回的，懂不懂？他这个攻坚中间他这个出丑啊是出的多了，然后他说别人都跌倒啊，我永远不能跌倒啊，父啊这是万不可离开你啊，这都是他嘛。但是那个最大的失败，甚至啊对不起，甚至到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了，是不是他在旁边烤火，那幅图画是不忍卒睹啊，懂吗？他说最爱的主钉十字架了，那么你躲就躲了嘛，你还在那烤火，这圣经也没有客气嘛，都描述出来了，就给你看啊，所有爱主的基督徒你都要小心点，弄不好你也是烤火的，懂不懂？人总要一点安逸嘛，人总要一点安详嘛，对不对？但是他最大的失败还是在主复活以后，主复活以后向他显现的啊，也对他吹了一口气，也对他说你们受圣灵，是不是？这个时候啊他里面的信心是非常充盈的，但是啊没东西吃了，没东西，他就跟，也许他是好心的啊，他就跟十个门徒讲，我打鱼去，那十个人讲，我们也和你一块儿去吧。也许他是好心，你们大家没东西吃了，我去打鱼吧，我打到几条鱼啊，我们有东西吃，也许啊，但是无论如何，他就是带着头啊，寻求自己的出路。你不要小看我打鱼去这句话哦，这句话是所有基督徒一生最大的试炼。没有职业的时候我打鱼去，那意思是我去找职业去，没有钱的时候我打鱼去，那意思是我去赚钱去，懂不懂？没有不能发达的时候我打鱼去，就是我去寻求恒通去，懂不懂？在人际中关系啊不能完全和谐甜美了，我打鱼去就是我去搞人际关系去。我打鱼去基本的原则就是说，我从我是一个信仰主信靠主的人改变成一个我要为我自己啊寻求出路的人。哎呀弟兄们啊，你知不知道啊，这是因为他一个特别的失败，他失败了，他也带着其他的门徒们失败了。就在这个时候啊，主不是来挽回他吗？就说孩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那时候大概饿了一晚上嘛，脾气都很大嘛，没有没有。那主就说你把网啊撒在右边呢、啊、就能得着了，他们就扑上来了，是不是？网鱼圣经说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是应该是这个事啊，这个事例里他网拿上来了。但是个约翰爱主，这个爱主的人呢在一切上想的就是主，所以约翰马上就讲啊，是主。可是约翰呢就没有彼得那么可爱，他只能讲是主，彼得就去找主。彼得马上跳到海里去游泳过去，哎呀，只要找到主我什么代价都可以出了，只要找到主我什么艰难我都不顾了。别人还在数鱼啊，还在数鱼啊， 懂不懂？感谢主啊，这次福音聚会不错啊，来了二十个了，来了三十个了，受尽了八个了。彼得说没有没有，我这些都不要了，所有的鱼啊船啊什么我都不要了，我要去找主。这一个是主一个特别的挽回，主来挽回他。你想想看，若是他打了一夜没打到什么，然后大家憋气的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啊，主坐在发觉主啊坐在房里等他们，主说你们哪儿去了？说我们打鱼去了。那你为什么不信靠我呢？我们不会信靠你。那主耶稣讲，那我怎么能够把我的经纶啊，把我心头的旨意啊交托给你们这帮人呢？那不就完了吗？就结束了吗？主做的很奇妙啊，对不对呢？这个中文翻，因为它是翻北方话，小子们，这和合版啊，这个是翻小子们，那是个北方的翻译啊。这孩子们，孩子们，你们有吃没有？没有，没有，你往那打右边就有了，一打就上来了。然后他去了以后，上面不是有鱼，还有饼吗？那你说这个鱼是主耶稣去鱼市场买的呢？还是他去偷的呢？还是他在他死无变有的大能里创造的呢？他不可能去买饼嘛，当然他去偷几个饼，鱼也不会嘛，他就是这样嘛，就有些鱼有些饼他就预备了嘛。但是他又说一句话，把你们所打的鱼拿一些过来。好像在那里啊，这个彼得的经历啊在这个时候啊变得丰富了。我是一个有护照再有护照的人，我是一个有启示再有启示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失败会失败甚至于带头失败，但是啊是主来把我挽回的一个人。你是不知道啊，你这一生啊不可能离开这三个。第一个，主一定要来护照你；第二个，主一定要来向你启示；第三个，主一定要来挽回你。今天姊妹一个姊妹说的话，说我不行这么爱主了，怎么还会失败呀？哎，他越彼得呀，是你说啥啊？彼得为什么还失败呀？彼得失败的事多得很呐、啊，这圣经没有记全就是了。如果彼得有一本书叫做《彼得失败全书》啊，那可不得，那没有一个人敢读的，读了以后大概人都不信主了，因为不是他呀，我们也都是一样啊。但是我们要敬拜神，第一个主护照了我们，第二个主向我们启示出神和神的经纶，第三个主亲自来挽回我们。一次一次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一次一次我们在不同的经历里啊让主忧伤，但是啊主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有挽回，这就是个榜样。这个榜样到这个第四点啊，主复活，在主复活后四十天里啊，他享受了主明显和隐藏的同在，也从主啊听见了明确的教训。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他这是一个过程，我蒙召了，我看见了，我被主挽回了，我就要住在基督里，不断的来享受他。四十天是一个受试探的时刻，是一个受试炼的数字啊。那我们这个人呢，在不断的受试炼里，却不断的享受啊这个复活的主显明和隐藏的同在。显明的同在就是我胜过了，隐藏的同在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竟然到今天还会爱主啊。你懂我这话吗？这句话我能讲，我常常会说，主啊，我不能相信呐、啊，我不能相信呐、啊，我已经71、72了，还71了，还有不再不过多，再一个月我就71了，那就中国的算法就73了。那我已经啊71了，我信你啊这么多年了，我还能这样爱你？你说为什么？我就说了啊。主显明的同在太多，所以我可以见证给你什么时候经历了复兴，什么时候参加什么特会，什么时候得着什么教训，什么时候看见主给我的鼓励。但是我更要说啊，有一个东西 在过去这50多年里，恐怕有四分之的四，这五分之四的时间，有五分之四的时间呢，我所享受的是主隐藏的同在。那意思就是说，我不一定感觉他的同在，我也不一定经历那个能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主的怜悯里啊，我还能继续爱他，我还能继续跟随他。你知道吗？每一个主的仆人，每一个老练的圣徒，每一个生命丰盛的圣徒，都要做这个见证啊！我何等敬拜他，因为他显明的同在；但是我更要敬拜他，因为他隐藏的同在。就是说，在外面看呢，好像没有什么可鼓舞的；在外面看呢，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叫你啊兴旺喜乐的。但是里面却有一个东西啊，在不知不觉中，叫你回头看，我竟然走过来。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竟然还能这样，在这一切之中啊，还能这样来得着我所爱的主。末了，他在复活的地啊，在复活40天里啊，享受了主显明和隐藏的同在。他也从主啊听见明确的教训。我的确相信啊，主耶稣啊把旧约中关于神国的事啊启示给他们，因为这些人都没有读过书的。都没有读过书的，我也不稀奇。就是彼得第一篇道就是主耶稣的道，懂我这句话吗？彼得第一篇道啊，就是主，都是主耶稣在那40天教他的，所以他是那样悦耳书啊，什么他圣经哪会那么熟？那这是主耶稣就讲给他听啊，这个怎么在这个旧约里啊，怎么说到这个弥赛亚，神的国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也是听见了，从主听见了明确的教训了，然后他就成为主大用的仆人了。你看这个六步好不好？他有呼召了，有启示了，被挽回了，享受主了，结果他呀就成为一个主大用的仆人了。借着和弟兄们同心祷告啊，带进了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开了犹太人信主的门啊！感谢主啊！不仅这样，他也是新约时代中啊第一个为主释放信息的人。在新约时代里，除了主之外啊，第一篇道是彼得讲的。你要知道，圣经那个第一永远是非常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啊，彼得那天说那篇道，就把以后所有要讲的道怎么讲，那个原则都给你说出来。原则我们还没有，我们到读经的时候会来告诉你这篇道你应该怎么读，从这里你能看出来为主说话的人应该怎样来为主说话。但是你相信啊，这是他从主得做的，但是确实借着他的口说出来了。你能不能，你要不要说，主啊，我必须敬拜你，你这样祝福了你的仆人。然后他是、啊、这个新约时代中啊，第一个为主释放信息的人，明确地带了3000人、5000人得救，有神迹和大能随着他，他也经历了主神迹的拯救。那就是他从监牢里不是就被带出来吗？然后他就再到殿里再去传讲福音去了，是吧？所以啊，他有神迹和大能随着他，他也经历了主神迹的拯救。然后怎样呢？他也是带着圣灵的权柄啊来审判。那个这一节圣经，或者我读一下给你们啊，他就是叫人呢、啊，这个、用这个话英文讲 striking， 叫人很受震撼，是不是？这个第五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啊，那个时候不是大家把一切啊都卖了，把人人把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他不说到巴拿巴他也卖了。然后呢，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也卖了。然后卖了，想想啊，这个也不太对啊，那留一点也不错。这也是，你要知道这个，你说他是失败，我就说人之常情啊，懂不懂？那我现在卖了，我这卖了，比如说20万块美元，那我留5000嘛，留10000嘛，懂不懂？或者我这个叫做Education fund for my kids， 这很合乎常情的， 就是或者叫做 emergency fund， 家里万一有什么急需了，有点钱呢、都是对的。我的感觉这是做得非常好，要我说不定也做了。他和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呢，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是他的难处了。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心，叫你圣灵，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价银呢，私己留下几分呢？田地没有卖，你看彼得这个辩论也很好，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换句话说，所有跟随主的事都不可以强求的。今天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教会兴旺，记不记得我说了，复兴的教会，我们要讲到教会说有复兴的教会，有健康的教会，有在宗教的教会，这在这个使徒行传都描写的非常清楚，怎么样的教会为什么会有那个情形，对不对？那么就是在复兴的时候，复兴就好像一个流一样，好像大家都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了。我想我们在中国在大陆成长的就很懂这个了，对不对？大家都怎样的时候你也要怎样，是不是？早请示晚汇报挑秧歌，我不知道干什么，总而言之啊，都要做。可是彼得讲得很好，说你又何必有这个 peer pressure 呢，对吧？同年啊，哎，你何必要受这个压力呢？他说你这个根本钱就是你的嘛，田地没有卖是你的嘛，既卖了钱也是你的嘛，你怎么心里起这个念头啊？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你要注意啊，彼得这里没有说死了吧，他没讲。凡是叫人死的人都不一定要死，如果他要死你不需要讲的，就什么呢？他没有说，他说到这就够了。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这话就扑到断了气，就死了。有时候人喜欢人死，其实你知不知道圣灵叫人死人就死了。就是你看他彼得没有讲嘛，死了吧，他没有，他就讲到这里了，亚拿尼亚就死了。是吓死了，我想也不会。对吧，也不会这么一讲就吓死了。那的确是主的审判，主借着彼得的话审判了他。所以你看彼得那个成熟啊，那个运作的刚强啊，到这样一个地步啊，他真知道人的情形，他好像一看就能看出来你这个东西有问题。然后就问他了，问他以后彼得没有下断案，就把这个断案呢交给圣灵了。哎呀，我告诉弟兄们呢、这也许是我们一生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我在大陆弟兄问我说，朱弟兄啊，你们这个开除人呢、是怎么做？我就回答说，弟兄啊，对不起，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开除过一个人。我治理过这么多教会，见过各种各样圣徒的情形，我说我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人。那你为什么？我说弟兄啊，不需要你去开除他，但是需要有好的交通，懂我这话吗？你要去跟他好的交通，然后有好的警告，懂不懂？有好的交通，有好的警告。我说教会在带领圣徒的时候啊，永远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 ground， 一个地位，叫他可以回来，绝不可以把任何的事啊做切割。所以圣经的原则，你比如我再和你们说一下，你看哥林多分成那样了，没有裂，懂不懂？保罗和巴拿巴有了争执了，也没有裂。到末了我们不说了吗？彼得、巴拿巴、保罗，可能他们都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微小的工作，但是又合在一起做一个工作。所以保罗所劳苦兴起的教会也是巴拿巴劳苦的场所，很可能也是彼得劳苦的场所。所以弟兄啊，你这里要注意啊。所以这个彼得在这里说了，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啊。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人也惧怕，有些商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了。 所以教会还蛮有爱心的，就把它埋了嘛。没有爱心就不铺路在那儿给大家看。哎，我们中国以前不就这样吗？要把它尸首放在那儿几天吗？叫大家看好学吗？照说你应该，你看彼得马上就应该讲，你看这不是我做，这圣灵做的，我都不愿意他死，圣灵叫他死。既然这样，把他的死尸放在这做见证吧，叫全教会的人看一看，大家一同来看过以后再埋。没有，对，马上就有一些人起来把他埋了。越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这也很奇怪，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三小时？照说丈夫一死他就应该知道了，是不是夫妻也常吵架不来往啊？但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啊，还不知道这事。彼得他说，你告诉你卖田的价银就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啊。彼得就说了，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人之脚一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这里彼得做了审判了，懂不懂？为什么彼得在这个时候做了审判呢？是因为啊，在我的判断啊，在彼得的领会里，他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教会嘛，一个小小的教会生活嘛，是不是因为这样，彼得说了这么严肃的话，仆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也断了气，结果也抬出去，也很好，埋在她丈夫旁边。这两个埋的叫人蛮感动的，有时候我们恨不得把人尸首铺露出来。你看这教会啊，他那有一种情形，那不论是和我们讲彼得吧，对不对？他这里说啊，他也是带着圣灵的权柄来审判，然后更进一步啊，他就在哥尼流家里传福音，开了外邦人的门。等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读行传的时候，我们会说到这些很难解的地方，很难解啊。这个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事就好了啊。他这个你们应该知道，知道哥尼流家啊，传福音开了万邦人的门。我想啊，这是彼得知识的高峰，对吧？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不，他开了犹太人的门吗？他也开了外邦人吗？所以就说他的尽职来说，那个高峰啊，好像是达到，但是主的确又跟他们说一句话：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当他开那个钥匙的时候啊，他应该很有感觉的。现在啊，是直到地极的钥匙打开的时候了。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好像啊，在他身上啊，这个属灵东西啊，停在这里了。所以也许啊，他不能完全遵从天上的意象，这是我用也许。这换句话说，这个是非常叫人呢、费解惋惜。有一个东西叫做软弱，主说我不怕；有一个东西叫做失败，主也说我不怕；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妥协，主说我害怕。你软弱吗？我可以挽回你。你失败吗？我可以恢复你。你有很多地方得罪我吗？我可以赦免你。但是当你呀、为着你或者为着任何的原因，你产生妥协的时候，立刻就叫我呀不能照着我的旨意来做我要做的事。所以主就不得不啊把他放到一边去找别人去了，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所以你注意啊，也许他不能完全呢、遵从天上的意象，而产生了犹太教律法规条中的妥协，他有了妥协。当然你要领会啊，今天我们说他妥协非常容易，他们身在其中的就很难懂离开那个妥协，我们很难懂他们要离开那个妥协有多艰难。30多岁了，对不对？可能快要40岁的一个人，将要40岁的一个人，那么守安息日守了40年，从小就受隔离，不洁的事从来没有进过他的口，他的生活完全在一个这个模式里，这个模式啊深深的铸造在他的身上啊，成为他的构成了，拿不去的。他已经相信主了，他已经因着信主啊得着了救恩了，他也知道只有主耶稣才能叫人得救， 他也知道了，但是叫他说，你既然说只有主耶稣才能叫你得救，那你就把这一切丢掉出来吧。他也觉得我出不来，这是一个可能。从他那个角度，从教会的角度，他可能会说，这个我不能做，我如果很坚持一个东西啊，耶路撒冷啊就要分两派了，懂吗？有一派叫做跟随基督派，有一派叫做在律法里跟随基督派，懂吗？这个一个单单跟随基督派，就天天要骂那个在律法里跟随基督派了；在律法里跟随基督派，就要天天要骂那个跟随基督派了。说为着教会的和谐呀、啊，最好也不要做。为着他，我想是有难处的；为着圣徒，我想有难处的。所以很多地方常常会讲何为贵，何为贵，我就讲彼得为贵，彼得为贵，不是彼得为，你还不彼得，这不就是何为贵了吗？其实那个时候他也不需要跟人争嘛，这我到现在不懂，这个要问彼得了。说彼得，是不是你那个时候啊，突然这个脚不灵光了，心脏不好了，血压过高还是什么？就是这个讲完了以后，他们不就审判他了吗？哎，你竟然到外邦人中去，哎，和他们一块吃饭呢？那彼得真属灵啊！你要我这个坐地派就吃了，怎么样？你知道我是谁吗？头号使徒！你们给我搞什么东西啊？那菠萝头一个一个的胡闹一场。如果是我，我真的可能这么回应。我看他真属灵，他就回来讲，哎，我怎么见了异象了，然后主怎么去了，哦，圣灵怎么降下来了，哎呦，你看救恩都临到他们身上了嘛。这一讲，犹太人也不能辩论了嘛，所以就起来，哎呀，归荣耀于神，归荣耀于神。彼得，真的，我早晨也说了，彼得应该就说了，弟兄啊，我祷告，我禁食，我的确愿意啊接受一个负担，我现在要离开耶路撒冷，我要到外邦人中去啊，根据主所给我的启示来建造一处一处的教会，传福音去，多好啊。我现在不懂为什么他要留在那儿，懂不懂？是因为感觉没有我就不行，懂不懂？没有我这个我都不太信。我相信那个时候他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了，他的处境啊已经相当艰难了。所以为什么？但无论如何啊，他也许他不能完全遵从啊天上的异象，而产生了犹太教中律法规条中的妥协啊，不仅在耶路撒冷，在安提阿也是这样。他不是到了安提阿跟保罗在一块吗？是不是？然后这个什么耶路撒冷人来了，他马上就装甲了，那个是很丢脸的。耶路撒冷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丢脸，他最多跟我讲说你小孩乱讲话，主耶稣没有带我走，哎，我哪敢走啊。也许啊，安提阿他就不能赖皮了，他就不能讲那是圣灵叫我这样做的，因为保罗讲了他是装甲嘛，你想也是不太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懂不懂，大姐说尊重那个弟兄，或者是正在吃饭，或者是没有在吃饭，早晨呢大家一块吃饭，中午开饭了，彼得呢？彼得到那个饭厅去了。为什么去那个饭厅呢？因为啊，雅各家的人来了。我想，我问你看，那以后安提阿的圣徒怎么来尊重彼得？无论哪一个，无论是正在吃饭就端了盘子溜了，还是到了做开饭的时候就换了饭堂了，无论哪一个，有个东西是确定的，他惧怕呀。那个宗教的势力到一个地步啊，牺牲他自己在主里的权益，叫他不再能那么受到外人的尊敬。但是啊，他的确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保罗就骂他嘛。保罗是谁嘛？保罗也骂他，对吧？哎，骂完了以后，你既是怎样，你知道我们怎样，是不是这样骂的？啊，骂完了，保罗说：“我就当面抵挡他。”我很喜欢彼得，我感谢主，我不在场。我认识彼得，我就讲：“哎，保罗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当你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当你杀害基督徒的时候， 你知道我到多少弟兄们中间替你说好话吗？叫他们接受你吗？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你还有脸跟我讲话呀？没有人触犯主、冒犯主比你更凶啊。然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不是见过主耶稣？他是见过主耶稣。懂吗？就着年龄来说，应该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去耶路撒冷，他也去耶路撒冷，应该是见过了。你见过他，你为什么那时候不跟着我们走啊？就是因为你有法利赛人的骄傲。你说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主耶稣都骂你假冒为善。他骂完了以后，往椅子上一坐，悔改。我觉得也不错嘛。没有，哎呀，那个彼得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属灵？那这个彼得太属灵了。当这个保罗起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把他吃下去了。当着这么多的弟兄面嘛，他说我当面抵挡他嘛，因为用这个当面啊，所以说出来那个多半是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主保罗这么强烈来抵挡他，他也许啊走了，哎，又乖乖的回来，又坐到外边人中间去吃饭去了。哇，那个属灵的程度啊不得了啊。你知道吗，中国人讲人要面子兽要皮啊。你保罗，你骂我都可以，哪可以当面骂的呀？这些人都是叫我爸爸的，我是教皇哎。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教皇，后来人封他做教皇。我是头号使徒哎，众人看我就像主耶稣一样啊，哪里这么剥我的皮的？但是啊，感谢主啊。他也接受，但是你要注意啊，属灵是一件事，托付又是一件事。你要注意，不是属灵的问题，不仅仅是属灵的问题，特别对我们这些爱主的圣徒的一生，不仅仅是你多属灵的问题啊，更是主在你身上能不能由他所要托付构成的问题。所以下面就说了，他后来尽职就不再明确了。所以李长寿弟兄把使徒行传分作两段，他十二章以前是彼得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后是保罗的使徒行传。你要注意这件事啊，就好像以后啊，你看那前面那个丰功伟业，是不是？你如果把这些重要的事勾下来，他是呼召过的、启示过的、被挽回过的、享受过的、神所大用的、释放过信息的、也审判过这个在教会中审判过不健康的情形的，他也是开了外邦人的门的，这个太完美了嘛！这个履历表送出去，那不做 CEO 才特别的。但是啊，就是因为他有一点的妥协，这一点的妥协，他并没有放弃信仰。这一点的妥协就叫主说啊，我还是用你，我也还是祝福你。虽然我还是用你，我还是祝福你，但是啊，我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位能够啊完全向我负责，有能力抵挡宗教的。这句话我讲求主赦免我，也许我都讲过了，但是有一件事很明确嘛，当主对那里说，你们要从犹太全地上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的时候，你告诉我主是对谁说的。一面来说主是对十一个使徒说的，另外一面来说应该就是对彼得说的吧，是不是？所以彼得是有一个托付啊，你要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啊。可是好像就是这么一件事啊，因为他呀产生了妥协了，主啊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做太多，所以啊他的禁止就不再明确了。但是啊，从他后来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见啊，他是在巴比伦，而且他的生命啊已经成熟了。他后来不是说我是住在巴比伦吗？在巴比伦，而且他的生命实在成熟。他说啊，我亲爱的兄弟保罗写的书信啊有很多不好懂啊，我彼得也不懂啊，我讲那几篇道都是主耶稣亲自教我的，我来讲啊。 但是无论如何，彼得前书的引言，就一到二节，请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彼得前书的引言就是比前一章二节比前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那些地区，或者我可以请弟兄们呢，把它整理出来给我们一下。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那个地区啊，他说啊，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寄居的，原则上啊，那个意思就是整个的亚洲，所有保罗劳苦过的地区都在内了，只有没有巴勒斯坦，懂不懂？那早上我已经说过了，一个可能就是巴勒斯坦太好了，不需要信；一个可能就写了巴勒斯坦也不会读，因为他们到后来已经太成为一个体系了。但是啊，从这里说明什么呢？彼得也许曾在保罗的工作所兴起的众教会中，众教会说希伯来话的人中间行走，懂我这句话吗？因为好像他认识这帮人嘛，他和这帮人好像有关系嘛，就好像我说了，比如说做使徒的李建熙写信给大湖区众教会说华语的圣徒们，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识他嘛，对吧？他要写给教会了，那我们这里很多长老就说的 Who is this Brother Lee？你要讲 Witness Lee， 当然都知道了，建熙利 Who is this 建熙利？他但是他写给，可是他写给这些啊散居的、寄居的，事实上也就是写给教会。你懂我这话吗？那好了啊，所以啊，他这个引言说出彼得、啊、也许曾在保罗工作所兴起的众教会说希伯来话的人中间行走，也说明他在工作中啊和保罗有某种程度的关系。我们今天早上也说到马可嘛，用马可做例子啊，马可说他对我保罗说马可对我有帮助，彼得说我亲爱的儿子马可，这些都是一个证明啊，说出啊这个彼得和保罗、啊、有某一种的关系，不是顶亲密的同工，换句话说不是在一块决定工作怎么做的，祷告工作怎么做的，但是保罗的工作大宽广包容，彼得呢不自觉，这个我是很感谢主，没有自觉，懂不懂？我这个大使徒我现在跑到你保罗建立的教会，我要搞我自己的，也没有，他就到所有神的儿女中啊去供应神的儿女们，那是何等甜美啊。我可以兴起教会，教会却不是我的，虽然那个教会啊不是我兴起的，我却可以为着圣徒的益处啊到那儿去尽我的一份。你看这是何等甜美的一个工作与教会的关系，而这一个呢显明在彼得的身上，或者彼得和保罗的身上，好不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主与我们同在。有一位弟兄祷告结束这个聚会。